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那么截止7月12日当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从之前一周的22万8千人下降至22万1千人。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期呢是23万4千人。所以这个数据它传递一个非常直接简单的信息，那就是就业市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令人欣慰的迹象，就就业市场啊在好转。目前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在195万至196万之间，这个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差不多美国人呢有200万人失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今天早上美国商务部公布了6月份的零售额，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不错，6月份美国的零售总额呢比5月份环比增长了 0.6%， 而之前华尔街日报预期的呢是 0.2% 环比增长，这个明显超出了预期。那么如果抛开汽车的销售额，6月份零售额增长 0.5%，那么之前华尔街日报预期呢是 0.3%， 所以从结构上来分析来讲，美国的消费也是在稳步的在增长，所以这个对判断美国的整体的宏观经济的状况啊，还是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呢，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等大银行的财报显示华尔街和经济依然势头良好。那么本周开始嘛，美国上市公司又拉开了新的一个财报季的发布周期，那么每个季度最先登场的呢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美国的大银行，第二类呢是美国传统的制造业老大。那么美国这些大银行的财报历来被视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就大银行的业绩差不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中位数，但是你不能拿中国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分量来类比美国的银行的处境，美国的银行它就是一个中位数的水平。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几家大银行表示，尽管全球贸易战的威胁不断升级，但美国经济仍展现韧性，这表明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仍然保持良好的势头。摩根大通公布的第二财季的业绩好于预期，而且几乎没有显现放缓的迹象，该行各项基础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均实现增长。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推迟并调整针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计划，加上国会本月通过一项重大的税收法案，目前美国经济前景已有所改善。就连曾一再警告称投资者似乎普遍对经济风险掉以轻心的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都承认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该行的经济学家也放弃了有关经济将陷入衰退的预测。戴蒙说，我们现在大体处于软着陆的状态，这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经济一直具有韧性，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另外两家大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也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利润和收入。那么在另外一个报道当中，华尔街日报提到啊，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啊，这目前是华尔街公认的老大，戴蒙说了一句有关欧洲的话被广泛议论，他说欧洲应该检讨，他说欧洲十年前 GDP 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90%， 现在只剩 60% 了。所以说戴蒙在评价美国的宏观经济的时候，他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说了一句欧洲的话。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除了消化这些积极的信息和数据之外，仍然呢处于一种啊劫后余生庆幸的一种状态。就昨天川普啊再次确认不会罢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个呢让国际资本市场啊感到是一种庆幸。第二条与网友分享两条川普的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称印度贸易协定即将达成，欧洲可能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也可能与欧洲达成协议。他这个欧洲应该指的是欧盟，但现在 判断是否与加拿大达成协议还为时过早。为了争取川普认为的与贸易伙伴更好的待遇，以及缩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方法，他的政府一直在8月1日最后期限之前进行贸易协议谈判，因为届时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将再次上调。当被问及将达成哪些贸易协议时，川普表示，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我们可能与欧盟达成协议。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欧盟贸易主管塞夫乔维奇周三前往华盛顿参加关税讨论，而印度代表团周一抵达华盛顿参加新一轮的谈判。川普称，欧洲一直很粗暴，现在却变得很友善，他们想达成协议，但与我们多年达成的协议不大相同。那么当被问及加拿大的协议的前景时，川普表示，现在说还为时过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如果川普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话，这对全球的秩序，对大西洋两岸的战略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能达成协议，说明欧盟能够接受川普的一些条件。但是 LT 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跳出来反对，他说不能够迁就川普，他说你们现在迁就川普啊，那明天中国也会跳出来对欧洲增加关税。这个马克龙呢，把美国与中国啊视为同等的对欧洲的威胁，或者是欧洲的对手。那么川普说可能达成协议，马克龙现在跳出来坚决反对，为美国欧盟之间的协议呢又增加了一些变数，所以未来几天呢还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日本与努特里克举行关税谈判并与贝森特会面。日本谈判代表斥责今天会见了美国代表努特里克，日本正努力避免被征收 25% 的关税，如果无法在8月1日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那么这个 25% 的关税对日本的经济影响，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之后，双方再次确认了彼此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立场，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日本方面表示将继续与美国方面进入深入的探讨。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昨天飞往了日本，他去日本的名义的名目呢是参加周六在大阪举行的2025年世博会，那么斥责呢也将于周六在大阪呢会见贝森特。今天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斥责对记者说，有些方面我们不能妥协，但我们希望继续努力达成协议，并将8月1日视为一个里程碑。之前也与网友提到过，日本呢将在周日举行参议院的选举，那么与美国不能够达成协议已经在参议院选举过程当中呢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那么目前有民调显示，石破茂的执政联盟可能会失去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一结果加剧了不稳定的风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因为之前坊间，你只能说坊间，它只是一种传言，在广泛流传说川普政府很讨厌这个石破茂，不愿意啊在这个选举之前对日本的关税下调。但是 LT 想一个问题，就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啊，这个执政联盟假如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自民党的对头在关税问题上，或者在对美国的政治问题上，防务立场方面，会不会比石破茂更让美国放心呢？这可能还是一个大问号。当然最理想的情况，自民党能够有其他人选换掉这个石破茂。日美关系啊，也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基础性的关系，但愿这次关税谈判最后呢有一个让两国都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舆论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司法部解雇吉斯兰·麦克斯威尔检察官莫林·科米。这个麦克斯威尔呢是爱泼斯坦案件当中目前唯一一个在坐牢的，就是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女友。这个检察官科米呢就是前 FBI 的局长科米的女儿。这个标题呢，你看他就把这个新闻的焦点呢，为什么美国人这么重视这个新闻，他基本上把它展示出来一种逻辑关系。就科米的女儿是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他曾经负责了很多重要的案件的起诉，最著名的就包括 他参与了起诉这个爱泼斯坦案当中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或者是帮凶麦克斯威尔，这是一个犹太女性，她目前呢被判刑在坐牢。这也是马斯克啊总拿这个事做事，他说爱泼斯坦弄了一个性爱岛，有一些性犯罪，那么参与的这些犯罪者呢，这些嫖客啊，没有一个去坐牢的，唯独把这个女的关去坐牢，他说这个正常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爱泼斯坦案这个事儿啊，不要说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满，共和党的很多支持者也不满，尽管有一些保守派媒体把质疑官方处理爱泼斯坦案这个事把它当作阴谋论，但是有一些现象呢，你的确是还是很难解释的。你比如说马斯克说的这个事，你明知道那么多人参与了这个性犯罪，为什么现在关去坐牢的就是一个女性？那么多男的，因为他这个还没有那么先进，或没有那么进步打引号的，他主要还是一些直男直女们之间的事。所以说这个起诉的检察官被解雇了，而且被司法部解雇了，所以这个事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报道这样描述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女儿也曾参加过针对吹牛老爹的案件。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解雇了科米，他被解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他曾在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了10年。川普采取这项措施之际，一些川普的支持者仍然对司法部决定不履行承诺感到愤怒。此前司法部曾承诺公布更多联邦调查局对爱泼斯坦的调查资料。爱泼斯坦于2019年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他正等待联邦性交易指控的审判。这个被解雇的检察官科米自2015年起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并在爱泼斯坦案中起诉麦克斯威尔一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女友啊，麦克斯威尔因性交易被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目前呢他已就此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个被解雇的检察官科米2024年初，就去年初，他根据资讯自由法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声明，请求法官拒绝公开与爱泼斯坦相关的记录。科米表示，公开这些记录包括证人证词和其他调查资料，可能会干扰对麦克斯威尔的重审。法官驳回了这项请求。那么由于华尔街日报的立场呢，他是偏右，所以他对这个事件呢报道，他也就是把这个中规中矩的公开信息进行了这么一些罗列。那么其他立场性更强的媒体呢，就带入了更多的一些主观的一些评论进去。所以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你只要了解这么一个事实就好，然后再根据你个人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和政治立场，对这个事件呢进行进一步的判断。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分析报道，标题是有什么可以拯救民主党吗？现在有很多网友呢在议论一个事，说川普啊这个很激烈的一些措施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明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呢会不会丢掉对国会的控制权，民主党会不会实现大变局。那么华尔街日报他长期的立场来讲，当然不是支持民主党，那么他对民主党啊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前景，他做一个分析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美国政治的生态格局，就究竟明年民主党有没有望，或者大家对川普的争议会不会让民主党得到什么好处。他这个不一定呢说是很客观或者很对，但是我们还是用一贯的态度，我们看看他的逻辑以及他列举的事实，如果他的逻辑没有明显的漏洞，列出的事实又符合实际，那么他的观点可能就可信。如果能够发现他的逻辑漏洞以及他列举的所谓的事实打引号的有明显的瑕疵的话，那么他这个宣传的效果就会相反，就他说民主党不行，可能民主党啊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不要怕立场啊观点不一样的这些表达。他这个文章这样描述的，随着2026年的临近，他们不受欢迎，分裂严重，并且缺乏有效的领导者，平时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已经够难受了，当执政党凭借国内外重大胜利主导着每日的舆论时，情况就更加艰难了。 CNN 这个是支持民主党的， CNN 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跌至历史的低点，只有 29%， 这只能怪他们自己。你看这个一开篇，这个大家可以去判断，就民主党目前在川普这种执政 看起来很有争议的这种执政上能不能占到便宜呢？没有抓到这个机遇，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呢让他们自己支持率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而且这个民调呢还是来自于亲民主党的媒体 CNN， 这是他的开篇。接下来这样描述，毕竟正是民主党选民提名极左翼极端分子马达尼为纽约市长的候选人，是他们自找的。你看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奉行一切自由的纲领，并且不会否认全球化起义的口号。他曾表示，夺取生产资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哎呀，这个中国网友可能更理解，这是要革命呢。并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拥有亿万富翁，就凭什么有些人有钱？如果马达尼获胜，共和党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利用他来彻底击败所有的民主党人。所以说你说这能怪谁呢？这个马达尼他并不是以其他的政党或者是其他的独立的身份参与纽约市长竞选，这是民主党党内初选产生的民主党的正式代表。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这个马达尼获胜啊，反而是共和党是个利好。他接下来描述，这并非民主党的唯一问题，就民主党不光是有这个马达尼的问题，基层活动人士正在市政厅敦促国会民主党人打得更脏，并深入泥潭，愤怒并非策略，而是一种那些唾手可得的选民失去兴趣的语气。任何讨厌川普总统的人都已经充满活力，他的言行举止会让那些党派人士更加愤怒，但其他意愿在2026年投票给民主党的人的需要远不止这些，包括一个合理的不偏不倚的议程。你看这段描述呢，就民主党现在干什么呢？民主党现在就在煽动宣传，说川普很可恶，川普很坏，这些呢能够让民主党支持者义愤填膺。但是这些情绪发泄之后，你提出什么主张了没有呢？你不能仅仅靠情绪或者靠诋毁川普个人的一些形象来赢得选票，这个是做不到的。2016年大选希拉里失败就在这一点，就你把川普的个人的私德或者他个人品行描述的再坏，不影响他的选情。所以这是华尔街日报列出第二个民主党的问题，就第一呢，他弄了一个极左翼，这个还不能叫左，就是共产主义恐怖分子做纽约市长候选人。第二呢，一味的煽情。第三个他认为民主党的问题，民主党内声量最大的呢是极左派，就民主党的建制派现在声音发不出来，现在代表民主党出来讲话的最大声出来骂川普的是参议员桑德斯和众议员科尔特斯，就大家俗称的 AOC。 这些人呢今年在全美推行那个声势浩大的这个主题运动，主题呢是反寡头，而且桑德斯与 AOC 所到之处啊，都受到民主党选民的热烈的追捧。那么相比较其他的民主党的大佬都没有一些正式的活动，也没有推出一些正式的主张，但是这些极左的并非民主党主流，他们推出的这个反寡头全美巡回演讲呢，也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他们是主打马斯克与川普的联合。这个巡回演讲演讲的一半，马斯克与川普反目了，就寡头啊破产了。所以即便是民主党现在声量最大的这些极左派啊，这个效果也不佳，就打来打去人家自己解散了。这是第三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第四个问题呢，就民主党啊反对川普遣送有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民主党的本意呢是谴责川普啊大规模的遣返非法移民，但是在一些典型案例方面，就非常暴力犯罪的一些非法移民的遣返事件过程当中，民主党啊以川普送错了地方、送错了国家等原因，事实上呢造成一种舆论印象，他们同情暴力犯罪非法移民。这个对中间选民来讲，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华尔街日报啊这个文章，他认为民主党是没有抓住机遇的，甚至是呢正在损害一些原有的一些基础。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民主党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就他的结论是，曾经强大的民主党如今被一群政坛的侏儒掌控，他们兜售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这几乎足以让你为他们感到惋惜。他指的目前的民主党参议院的领袖舒默、众议院的领袖杰弗里斯，就这些人呢即使是在民主党内也是缺乏威信的，而且呢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提不出来民主党的主张，除了攻击川普以外， 拿不出任何能够争取啊更多选民的政治主张来。 LT 之所以分享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他讲的一些基本逻辑以及他列举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他认为的事实， LT 认为是没有明显的漏洞的。不管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反对民主党，你都可以从这篇文章当中了解今天美国政治生态的现实。即使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应该把这些声音呢，在民主党的选民当中啊，去做反思。如果这种民主党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明年的中期选举啊，仍然没戏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国际主流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就昨天川普呢，突然又放出一个大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认为中国将判处芬太尼贩运者死刑。川普称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中美谈判仍然在继续，关税也将继续，华盛顿将加强对毒品的处罚力度。那么报道具体描述这样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认为中国将很快对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人判处死刑，他对北京就非法药物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新的乐观。近年来毒品贸易与一系列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焦点。华盛顿指责北京未能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流动，芬太尼是美国吸毒过量致死的主要原因，北京为其禁毒记录辩护，并指责华盛顿利用芬太尼勒索中国。今年二月，川普因这一问题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0% 的关税。尽管双方五月在日内瓦达成了脆弱的停战协议，但这项关税仍然有效。川普说，我认为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让中国最终对制造芬太尼并将其运往我国的人判处死刑，我相信很快会发生。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也对川普的这个言论呢也做了回应。那么这个回应呢，他没有说川普透露的中国要对芬太尼的贩运者执行死刑，他没有去正面回应，他还是重复以往的观点，因为中共他不愿意让中国人了解他在配合美国或者按美国的要求在做什么事，所以他继续重申之前的一贯的观点，说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并表示对芬太尼征关税严重影响了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对话与合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突然向美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实际上在预示啊，芬太尼关税 20% 的关税有可能松动，这就是一个重大信息了。因为目前理论上来讲，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停战协议的关税是 54%， 如果拿掉了 20% 的芬太尼的关税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关税啊就降成了与东南亚的国家啊相似了。那么未来的结果呢，就成了巴西的关税是最高了，其次是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成了个三党了。那么这个是不是美国川普打贸易战追求的一种结局呢？假如中国的关税倒入第三党了之后，对平衡中美的贸易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所以这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当然川普的话呢，他有时候他是为了他的战术目的所讲的，这个是不是在鼓励中共进一步的谈判，因为中共在日内瓦谈判、伦敦谈判都占据了上风。那么这次川普主动来提芬太尼的问题，赞扬中国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所以很自然让舆论联想到芬太尼关税可能会松动，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向，值得网友们呢继续关注这个事儿的发展。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中远海运正在洽谈入股由贝莱德牵头的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副标题是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无法获得股份，将阻止李嘉诚的交易。报道这样描述，知情人士透露，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 已收购了这些港口，交易价值近230亿美元。那么中共提出这个要求之后，目前贝莱德、MSC 和李嘉诚方面对中远海运入股持开放态度，是可以入股。知情人士表示，贝莱德、MSC 和继黄埔先前商定谈判截止日是7月27日，在此之前双方不太可能达成协议。那么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呢称，在谈判结束前双方希望能够达成包含中远集团在内的协议。那么华尔街日报进而报道说，中国希望参与参股新的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公司是今年5月在 日内瓦中美贸易谈判中中方代表团提出来的，就这也是中方的一个要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之前中共认为呢，靠他的文革手段对李嘉诚文攻武卫，各种恐吓谩骂铺天盖地，开始是中共在香港的媒体大公报连续的恐吓，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加入了这样一种啊舆论威胁，结果李嘉诚呢不为所动。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呢反映出来，中共呢也得自己找台阶，最后中共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中国的国有企业占一点这个股份，你占一点股份能起什么作用呢？那么根据美国人做事的习惯呢，大概率不会排斥中远集团呢来参股巴拿马运河的管理，但是会让中国的股份在管理权上会被边缘化。为什么会做这种判断呢？因为在之前与网友分享过，意大利的这个最著名的这个轮胎公司啊，被中国国有企业收购之后，美国就提出来，你那个董事会上啊，中国那个大股东啊，他要说了算的话，你这个轮胎不要在美国卖了。那么现在意大利呢就做一个决定，尽管中国是大股东，但是管理上不能中国人说了算，他这个是有先例。你说这个中远在巴拿马运河掺一点小股，除了能够满足中共的这个面子，哎，我没有被赶出巴拿马运河，能够有这种象征意义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是中共目前的能够努力的空间也只有这一点了，因为完全否决这个交易的话，美国不会答应，甚至在中共管辖区香港生活李嘉诚人家也不答应，所以最后退缩的这个要参股，所以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种啊可能的结局。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独家。这个中国人脑子还是很聪明的，他这个报道标题呢是中国钢铁企业找到新的对付关税的办法。因为现在啊，对中国的这个钢铁的倾销，昨天有网友分享过，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是全世界在围堵中国的钢铁。中国自己啊，每年需要的钢铁就是1亿吨，但是现在产量呢已经超过了7亿吨，就多出来的6亿吨就得往全世界倾销。那么习近平在上台之初搞供给侧改革，第一轮的压减产能就是冲着这个钢铁去的。但是习近平弄了不到3个月，发现呢，如果钢铁企业啊要去削减产能的话，会引发大量的失业。所以习主席啊审时度势（打引号的），很快就暂停了这个钢铁的减产。所以在2015年，当时是4亿吨的情况下，现在弄到了7亿吨，那么就得出口。那么如何应对全世界来围堵中国的钢铁呢？哎，路透社这个爆料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西方啊或者其他国家啊，跟中国人玩脑子啊，还是反应还是慢半拍。因为全世界围堵中国的钢铁呢，都是在钢铁的制品成品上围堵，比如说板材、线材、各种啊特殊钢种，这个是有关税限制，但是唯独对钢胚没有限制。所以现在中国钢铁企业啊，大规模的向这个高关税区啊，就封堵中国钢铁出口的这些国家，大量出口钢胚，然后在当地再加工成钢铁的这个成品。而且这些加工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在当地独资或者是合资的企业，甚至是这些在当地加工出来的钢铁的成品还可以以所在国产地出口到欧美。这一招呢，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防住啊这一招。所以路透社他今天这个爆料呢，他这样描述：中国钢铁制造商通过出口半成品来规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的关税，此举破坏了针对大量廉价中国金属的贸易壁垒。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创纪录的钢铁出口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弹。自去年一月以来，各国已发起38起反倾销调查，其主要的贸易伙伴越南、韩国已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关税。为因应此局面，中国出口商转向钢坯，即半成品钢材，这类产品通常面临较低的关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钢材出口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那么一家中国钢铁出口商告诉路透社，只要钢坯出口有利可图，我们就会出口。那么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钢坯出口的前5大目的地分别是印尼、菲律宾、沙特、意大利和土耳其。你看他这个市场布局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你进了意大利了，欧盟就畅通无阻了，你进了菲律宾了，那么再转口到美国又是畅通无阻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美国人呢，欧洲人呢，这西方人他们反应坦率来讲还是比较迟钝的，但是一旦他们反应过来，他们又很轴，又很坚决，又很坚持。那么这个反应弧有多长呢？反应时间有多长呢？ LT 预计啊，川普这一届是反应不过来的。就对中国的钢坯啊，出口在当地洗产地以后再返销到欧美，这个反应呢，根据以往的这样一种经验惯例来判断，川普这一届啊，顾不了这个事儿的。所以说你说贸易战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人的办法是非常非常多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 LT 也注意到其他财经媒体呢纷纷都引用了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美国富国银行的银行家被禁止离开中国。富国银行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在美国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中国当局对一名中国出生的高级主管实施了出境的禁令，此前他最近进入了中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富国银行一名从事贸易融资业务的银行家最近前往中国后被禁止离开中国。富国银行的董事经理毛成月出生于上海，现在生活在亚特兰大，他最近几周进入中国后被禁止出境，他前往中国的原因尚不清楚。据该活动的新闻稿称，毛成月于六月参加了巴西举行的一场行业会议，目前尚无法确定毛成月何时入境中国以及旅行限制的具体情况。知情人士称，毛先生被禁止出境后，富国银行已暂停所有员工前往中国的旅行。富国银行的声明中表示，该银行正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并通过适当的管道努力，以便我们的员工能够尽快返回美国。这个毛成月呢，是一位资深的国际贸易专家，他曾与中国企业和行业团体就贸易融资和国际保理事宜进行过合作和互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有时会前往中国出差。他这种所谓的国际保理呢，是指出口商将未付的发票出售给第三方，第三方随后再向另一国进口商收取货款的流程，就是中国的这种啊贸易术语可能是叫搭桥啊，或者是其他的表达方式，是帮助促成贸易交易的金融服务的。这个毛成月呢，他也担任 FCI 的董事长，就 FCI 是一个由从事贸易应收账款保理和融资业务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就他在行业里面的地位啊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向中国外交部、公安部、移民局去请求回应置评，都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接着报道说，北京已对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内的人员实施了旅行限制，绝大多数出境禁令并非针对涉嫌犯罪的人，大多数禁令针对的是涉及商业纠纷等民事诉讼的人员。在其他情况下，实施禁令是为了方便刑事调查，恐吓异议人士，甚至在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纠纷中获取筹码。由于促使实施限制措施的调查持续拖延，出境令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2023年末，野村证券的高层王中和出差后无法离开中国大陆，王中和随后返回香港。近年来，针对外国高级主管采取此类措施，加剧了人们前往中国大陆商务旅行的担忧。有些公司取消或延后行程，而有些公司则增加了安全措施，包括告知员工可以结伴入境，但不能单独入境。这个毛成月的个人领英的资料显示，他从2012年起就在富国银行服务。富国银行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并不大。根据中国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德资讯的数据，这家美国的银行在天津和上海设有商业保理子公司。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像这种啊扣押外国的这个高级主管这个事啊，隔几个月中国就发生一起。这个对于西方企业啊在中国经营以及派出啊管理人员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事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连续三年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呢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你每一个月听这个数据都是断崖式下降。就这些外国企业，他并不说不可能不犯法，他也可能犯法违反中国的法律。但是像这种不透明，到哪都打听不了，因为正常的司法纠纷 你不要说扣人，你也把他送到监狱里面，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被扣押的人进入了黑洞，外界得不到任何信息，这个就很恐怖了。那谁敢去中国？当然中国也不怕，习主席也不怕断崖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反正自己可以印钱嘛。但这个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中共在抓这些华裔啊，从来都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在中共他骨子里边，他认为啊，你不要说是出生在中国大陆，你哪怕沾一点华人的血统，中共就认为你该归他管。所以你看美国国会那些华裔议员呢，没有一个人不听中共的，没有一个人敢批评中共的。现在美国国会批评中共的都是与中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LT 一再啊向大家推荐这个韩国裔的这个美国众议员金女士，每次涉及到中国的这提案都是人家这个韩国裔的人家提出来的，在国会当中捍卫台湾的主权也是这个金女士啊，人家不折不挠的。那么至少有其他五位台湾裔的这个国会众议员从来不敢为台湾的主权发声，从来不敢批评中共。因为为什么呢？中共早就把他们的家底弄得一清二楚，早就把他们弄成了这个统战对象，恩威并施。所以中共对这些华裔来讲，说关就关，说让你消失就让你消失。他与其他人还不一样。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年为了孟晚舟案，中共绑架两个麦克，两个白人，加拿大呀举国去营救。实际上啊，加拿大籍的华人被中国限制出境的，被中国关的还有200多人。这200多人加拿大人不关心，你关多久啊，没人去关心，因为那是中国自己的事儿。所以这个就折射出来另外一个尴尬，就西方人也觉得你华裔那跟中共有特殊关系，那我们其他人得跳起脚来救，那你这个华裔嘛，那这个可能还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所以华裔与中共的关系，除了中共一厢情愿的认为你跟他是有关系之外呢，我们无数的例证啊，特别是一些知名的一些华裔啊，与中共这种暧昧关系也助长了中共对华裔的这种优越感。所以求人得人呢、啊。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习主席啊最新的指明方向的文章，与刚才这个新闻呢是有关联的。就新华社报道，习主席最新呢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重磅文章。新华社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文章，中国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那么这篇文章呢，又是与之前的很多习近平的文章一样，又是一个拼凑的一个文章。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这篇题为坚定不移推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的文章，是从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间有关言论节选而形成的一篇文章。这个跨度这么大，13年讲过的话把它摘录起来，有关对外开放的就形成一篇文章。那毫无疑问，这个文章的稿费又落到习主席口袋里面去了，因为他署名是习近平啊。你发表过的文章已经拿了一道稿费了，你现在再把发表过的文章啊再拼凑到一起，又拿一道稿费。当然习主席可能也不在乎这些小钱，但习主席也从来不放过这些小钱，几乎每个月他要弄一篇这样拼凑的文章。昨天 LT 看到香港的这个知名作家这个陶杰写的文章，他当然他是恭维习主席，他可能也是调侃说中国现在著作等身的人不多了，习主席算一个。因为什么呢？现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很多都是一些碎片化的言论的交流，不等你形成文章，再个也没有必要形成大文章，更多是一种这样交流。在不像过去啊信息匮乏交流速度效率低下时候，人们去追求那样一种著作等身，现在习主席早就著作等身了，但是他这么一拼凑一拼凑啊，一摘录又变成新的文章，所以他这个著作啊还要等几个身了。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要坚持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夯实高水准开放的法治根基。那么对习近平的这个文章，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的之前几任领导人呢都非常强调对外开放，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把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对立起来。因为你谈到对外开放的时候，你是希望接纳世界先进的文明先进的科技的，所以邓小平呢还怕人们呢不敢开放。所以邓小平当时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说窗户打开了难免会飞进来苍蝇，这没有关系吗？苍蝇多了就把窗户关一下，没有苍蝇再打开嘛。你不能说因为 有苍蝇飞进来，你就把门呢、窗户都关死。就他认为啊，不要怕对外开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包括李克强啊，游泳死之前也一直讲，中国胡温的黄金时期就是享受了加入世贸的红利、人口红利，就是开放的红利嘛。就没有人呢去把开放与安全对立起来，因为在习近平的政治逻辑里边，安全是绝对第一的，安全是高压线。那么你把安全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那谁还敢去开放啊？特别在中国的政治正确的逻辑里边，宁左无右，谁愿去碰那个风险呢？所以说你看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标题是坚定不移推高对外开放水平，但他落脚的核心观点呢是，你们小心一点，搞对外开放啊，影响到安全，我要杀你们的头的。所以这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你既然要鼓励开放，你就应该解除这个紧箍咒。怎么开放一下都还弄成了国家安全？过去30多年开放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没有呢？怎么到了今天经济啊基础更强大了，反而要担心对外开放影响国家安全呢？所以 LT 认为这篇文章它传递的效应呢，还是给对外开放加了紧箍咒，遏制对外开放。第二项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习近平讲啊，你开放是可以，但是你看中共产党的话，重点总是在后半句，但是你要注意安全。怎么注意安全呢？要靠法治来管好安全。那你不能说你开放促进经济，你还不能违法。但中国的什么是法治呢？就刚才我们分享这个新闻，这个美国的排名前两名的大银行的高管跑到中国去，有去无回，这是哪里的法治呢？哪里的法治把限制人家自由了还不给个说法，像掉进一个黑洞，这是习近平说的法治吗？所以他讲安全是压倒一切，在安全这个概念下，法治都靠边站，哪里需要什么法呀？所以他过度强调这种所谓的安全观呢，他本身也在破坏中国的法治。你安全不安全，或违不违反你，影响不影响你的中国的安全，你有各类的安全法规啊，违法了你就追究啊。你在法律之外又建立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安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能说得出来什么是习近平的安全标准呢？所以说习近平讲的这个安全呢，它并不是法治基础上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它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意义的安全概念。你无所适从，你看你去向中国外交部、公安部，你去打听都打听不着这个人的下落，怎么回事？这哪里有法治，哪里有安全呢？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目前在与西方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全面交恶的情况下，他强调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对立，他实际上在给自己啊找台阶、找借口，就是我搞砸了外部关系，是因为啊我在替你们这些14亿刁民呢、保护国家的安全，因为这个弄砸关系，这个你掩盖不住的，美国关系、欧洲关系、周边的菲律宾的关系、印度关系，包括两岸关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外部关系的恶化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影响中国民生的。所以习近平讲这个观点，他还在维护他个人的利益，就你们别怪我，尽管是我搞砸，你们别怪我，我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才跟他们斗争，才搞砸关系的。那么这种观点呢，也缺乏说服力。邓小平执政时期、胡温执政时期与外部搞好关系，中国高速发展，那个损害了国家安全没有呢？损害了国民的利益没有呢？怎么唯独到你习近平这儿来了，就要以牺牲民众的利益来维护你所谓的安全呢？你这个安全的本质，坦率来讲，就是个人终身皇帝、个人独裁统治。你维护的安全无非是个人的利益而已。所以这个文章啊，拿稿费这个 LT 倒不眼红，你多拿一点无所谓。但是把改革开放与安全对立起来，这个是习近平呢给中国社会啊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